苏东坡也写快乐的诗歌，给杭州钱塘江潮时的弄潮儿。每年八月中秋，各地人都打老远跑到钱塘江岸边观看潮水打海外奔腾而至，不停高涨，涌入狭窄的钱塘江口。在高潮来临之前，总是举行水上特技表演。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当年是如何在波涛上漂浮的。在水上表演的人名叫打浪，似乎那些身识水性的人乘小舟出海，船上饰以红绿旗帜，出去迎接涌来的高潮。苏东坡给那些打浪编出通俗的歌曲唱，歌曲里说雪白的浪花吞没了打浪的红旗帜，浪潮遮蔽住半个月山的景色，但是他也写出早晨酒醒后内心的感触。众人是纷扰，志士独悄悄，何意琵琶弦，常遭腰鼓闹。三杯望万绿，醒后还皎皎。忧来不自媚，岂是天汉渺。栏杆玉绳低，耿耿太白小。在日后引起是非的一首诗里，他挖苦了当权派，把他们暗比作夜宵鸟。他那时正同周斌游历岭南，根据记载，后来在审问苏东坡时，岭南的一个太守草拟了一篇呈文，请求简化免役税的征收。这位太守曾经带着呈文经过杭州到京都，现今南返。他在杭州告诉苏东坡说，我被夜宵逐回矣。苏东坡问他，你的话什么意思？那位太守说，他曾携带呈文到京都，将呈文递交给一个税吏，税吏命武装侍卫送他出城。苏东坡要看那篇文字，发现所提的是一个很好的简化征收办法。苏东坡又问，那你说夜宵是什么意思？太守回答说，这是一个很通俗的寓言。一天，一只燕子和一只蝙蝠争吵起来，燕子认为日出是一天之始，而蝙蝠则认为日落是一天之始。两只鸟相持不下，他们去请教凤凰。在路上，他俩遇见一只鸟，那个鸟儿向他们说，近来我们没有看见凤凰。有的鸟说他请假不在，有的说他正在睡一大觉，现在夜宵正在替代他的职位，你们去问他也没有用。苏东坡写那首诗是给周斌的，诗里显出消沉失望，大有退隐之意。年来战分华，见觉夫子胜，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独有五味果，密伴谁复听。武宗古遗址，琼达复前定。奈何笑烟浮，吕玉争臣名。后来这些诗都被当权派收集去仔细研究，内容并没有煽动叛乱，没有公开批评，没有公然反对当局，但是这些诗却像蚊虫叮咬，令人觉得刺痛、烦扰、不安。这种刺激如果是过多，也会扰人通宵，难以入睡。再加上苏东坡的一位好友王驸马把这些诗刊印出来，可就更使人烦恼。在诗是表情达意最通俗的文学形式的时代，两行巧妙的诗比长篇大论的表彰更有力量。而苏东坡当时是家喻户晓的，他的诗在文人雅集时是要歌咏的。对苏东坡的呼声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公元1074年9月，苏东坡在杭州的任期届满，他弟弟子由那时正在山东济州任职，苏东坡已经呈请调到山东去。他所请照准，这次他是升任密州太守。密州离青岛很近，他在密州只有两年，然后又调到徐州任太守。在徐州是1077年到1079年三月。苏东坡在向杭州南山北山上寺院的方丈至交告别之后，携卷启程北上。他妻子已经买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丫鬟，才12岁，名叫朝云。他以后在苏东坡的生活里非常重要。密州是一个很穷的县份，主要只长麻、枣、桑树，这个地方的生活和杭州有天壤之别。当时官员的薪俸已经减低，苏东坡在他《起居赋》的序言中说：“余仕宦时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待不如昔，即以手交息，亦且亦饱，而斋储所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言试寻古城废圃，求起居食之，门复而笑。”王安石已去职，现由吕惠卿当权，创行了新所得税法，免役税的分派远非县中人民所能负担。这一时期，苏东坡写的诗中曾说：“绕城而走，孩童死于道边，埋葬尸体，热泪盈眶。”几年后，他在一封信里曾提起他救了34个饥饿的孤儿，在自己家里抚养。这是苏东坡最难过、最沮丧的一段时光。说也奇怪，这位大诗人在最难过的日子却写出了最好的诗歌。按照中国的标准说，到了这一时期，他的诗才达到完全成熟的地步。这时，愤怒与苛酷的火气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安详、平和与顺时之命的心境。甚至他对大自然之美的喜悦与生活中的乐事的享受，也比以前更洒脱而不执着。显然和他在杭州年轻时富有火气大为不同了。他对陶渊明的诗越发爱好，他那首《西斋诗》和陶诗相比，简直可以乱真。在这首诗里，不但可以看到真正的宁静满足，还有与自然的浑然一体，以及对大自然本身的声音色彩显示出静谧的喜悦。说来也颇有趣，往往为了他的弟弟子由，苏东坡会写出最好的诗。在密州的时候，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他写出了公认最好的《中秋词》。批评家说，这首词写出之后，其他以中秋为题的词都可弃之不足惜了。这首词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连才高八斗的苏东坡 他真正的生活也是由40岁才开始的。他现在就要进入他的徐州时期，也就是他的黄楼时期。苏东坡现在突然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因为这是他人生中首次以行动为人所知。做事、兴建工程、忙于公众活动，从今以后他的生活都是具有这些特色的。过去在杭州，他始终充任辅佐官员，始终不能从事具有建设性的重要工作。在密州，虽然身为太守，但是地方贫穷而偏远，也没有理由一展其行政才能。后来他在被迫之下暂时退隐，在政坛上韬光养晦。此后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这才是我们所知道、百姓所爱戴的苏东坡，也是温和诙谐、百姓的友人兼战士的苏东坡，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但是在他被捕遭受流放之前，他以徐州太守所表现的政绩已经证明了苏东坡这个行动人物作为行政官员也是个干练之才。在1076年年底，苏东坡又调离了密州，改派至山西省西南端的河中府任职。第二年正月，他路经济南入京。当时子由及其家室正在济南，子由不在，因为政局正在酝酿变化。这时王安石、吕惠卿、曾布、邓婉已先后失势，王安石复相后又再度罢相，没有人预知下一步会出现何等局面。子由为人沉静而果断，苏东坡过去一直不断上书论税政、论征兵法，请皇帝废止所得税，但是子由过去一直沉默，现在大概认为时机已到，可以放手一击，以求根本改变国策。王安石在10月已然最后失势，子由这时来不及等待兄长，已经携带改革政治的重要表彰先行入京了。他的家眷仍住在济南，苏东坡到的时候只有3个侄子站在城中雪地里迎接。那天晚上大开盛宴，两家久别重聚，格外欢喜。济南是一个大城市，比起密州新鲜有趣。苏东坡停留了大约1个月光景，直到1077年2月10日，两家才到黄河岸，离开封不远了。子由出城到离北岸30里处迎接，兄弟二人在雪地途中亲热相处了好几天。子由告诉兄长，调到河中府的任命已经取消，改任徐州太守。他们到达京都的时候遇到一件怪事，他们到了陈桥门，门吏告诉苏东坡不许他进城。这件事他弟弟子由曾经记录下来，只是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不相信这是皇帝的意思，也许是时局酝酿巨变，某些官员不愿意让苏东坡见到皇帝。据我所知，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命令。兄弟二人只好折回，住在好友范振家，是在东外城。这时苏东坡的长子苏迈已经18岁，到了成家的年龄。钻研历史的学者始终考证不出那位小姐是谁，我猜想她娶的是范振的一个孙女。在苏东坡和范振父子的通信里，他屡次称范家为姻亲。苏范两家到底是何等姻亲关系，尚待解释。范振也是四川人，那时苏东坡正住在范家。随后2年，苏东坡帮助子由物色了2个家婿，把子由的2个女儿嫁出去，一个是王氏， 也就是先期传说主角王子高的弟弟，另一个是画竹名家文宇可的儿子。儿子苏迈成婚后，苏东坡携眷东行到徐州上任，子由也携眷到商丘任通判。他把家眷在张方平家安顿好之后，又和兄长东赴徐州，在徐州和兄长同住了三个月，才回到眷属那里。徐州不仅是个大城市，地控鲁南，一向为军事要冲。在过去各朝代，徐州四面都有战事，今天仍位于津浦、陇海两铁路交汇之处。徐州离一个地区近在咫尺，这个地区也就是在之后数十年内因为一个盗匪巢穴受《水浒传》的渲染而出名。徐州位于河畔，南部高山耸立，下有深水急流在城边流过，当地出产上等花岗岩、煤、铁，苏东坡时已经开始开采，因此徐州也以产刀剑著称。苏东坡喜爱这个地方的自然风光，鱼和螃蟹也种类繁多，因此称之为小筑圣地。在8月21号，苏东坡到任三个月之后，洪水到了徐州。王安石以前曾设法疏浚过黄河水道，但是空花了500万民，花了这么多的钱，工程竟然失败了，负责工程的人畏罪自尽。黄河现在是在徐州以北约50里处向东方决口，水势开始蔓延，淹没了几百方里。水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于是继续高涨。到了9月，水深达到2丈9尺，水高一度超过了徐州城内的街道。苏东坡奋不顾身抢救城池，有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监督加强外圈的城墙。富有之家纷纷逃难，苏东坡在城门口劝阻他们，以免引起人心惊慌。他说：“我不走，你们最好也不要走。”这样把大家劝回去。此处不是细谈苏东坡建筑工程天才的地方，不过也得说他是亲自参与了防堵工程的数字计算。在盘旋滚转的洪水势将越过东南外城墙时，他正在忙于加强城基和增加城高。防水工程长9840尺，10尺高，20尺厚，完成这项工程需要数千人之众。扑哧扑哧在泥里跋涉，他亲身到军营去见指挥官。因为禁卫军直接受皇帝命令，苏东坡恳求他们协助。指挥官欣然应允，他说：“大人都亲自监工，我们自然应当尽力。”同时，在徐州北方也正在准备把洪水引入以前的黄河旧水道。黄河在中国历史上曾改道多次，洪水威胁徐州城45天。在10月初5，黄河又回到旧水道，往东在靠近海州处入海，洪水才开始撤退。百姓欢天喜地，感谢全城得救。但是苏东坡对临时的堤防感到不满，附以详细数字说明，修表呈奏朝廷，请求拨款重建石头城墙，以防患于未然。空等好久之后，苏东坡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建议改用坚强的木材加强堤防，不再用石头。皇帝对他的成就特颁圣旨嘉许。在第2年2月，朝廷拨给苏东坡30000贯、1800担米粮、7200个员工，在城东南建筑了一条木坝。在外围城墙上，由于苏东坡喜爱建筑，他兴工建筑了一座楼，100尺高，名之为黄楼。后来黄楼一词成了苏东坡在徐州所作诗歌总集的名称。 正如他在密州建筑的超然台成了他在密州所写诗集的名称一样。